马太福音27章45到最后，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泰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
好，谢谢莉莉姐妹。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反正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这作序，耶稣生平是很有趣的。开头的30年胆子而过，然后他在3年的 ministry 里面是一段一段的赶造出来，但是到了他进去这个 Palm Sunday， 进去耶路撒冷的哪时候开始，这一天一天的住，能够到他被卖的哪一夜，被带去大祭司的时候，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住宿。所以你看见一直就等到哪个段时间，你看了马太福音就到最后哪一段，就是十架受死的差不多整个马太福音的 focus 都在哪一刻上面。他这个是个就是他的写的得点。还有一个我要带出来的，就是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能不能看叫什么？马太和马可福音都没有讲什么。路加福音呢，就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上。I commit my spirit in your hand。”约翰福音就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不论是哪一句，都是讲明，都是成了。他对父神的完完全全的顺服，完成了他来到世上的成就父神计划的大功。其实耶稣所受的苦难我们都见过，刚才你看看这个 Via de Rosa， 他在 physical 在他肉体上面 的残受到的残害，和他在实际上受的受辱。实际上钉十字架的人呢，其实这全身没有衣服的，所以耶稣这赤赤裸裸的在人面前备受笑。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当时当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47章47节的说，站在哪里的有的人听见，48节，内中有一个人 赶紧跑去拿海蓉加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看。这个海蓉是什么？就是 sponge。 那么这个 sponge 从哪里来的？原来所有的罗马兵丁他们都有个 knapsack， 里面有一块 sponge， 有个海蓉，用来干什么的？用来清洁自己的。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神的儿子被羞辱到这个程度是言语不能够形容。第二点，他受的苦就是他就是刚才他说的，父啊父啊为什么要离弃我，这个是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也是讲到当时罪他担负罪的时候，神又打个时候我他脱离，因为神不能够容许罪的存在。那个时候父与子的分离是在对令他最难过最难过的地方。第三点，这是我们以前在克西马尼所说的，他渴的杯现在他渴了。这个杯是什么？这个杯就是神愤怒的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时候，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 The propitiation， 这个挽回祭就是要担当神的愤怒，就在这里又只能通过这个过程主耶稣才能担当我们的罪业。还有一点我就带出来的，就是这一章里面有两个人王空飞来没有预备的。第一个就是西缅，我们昨天提到过，西缅就是为主耶稣走最后的一段路，背着主的十字架走最后一段路。然后另一个就是亚里马太来的约瑟，亚里马太就给耶稣的安葬地方。我们知道玛利亚向高摩主是在称生前预备的，那么约瑟是在耶稣死之后为他安葬的地方。这个我们也可以要感谢要感恩要思想。好了，我就把这些我们今天就大家就思想一下，到底神在看让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神感动你的地方可以分享出来。
那这一段是最集中的表现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的信息。那这里可以看到哈，天父用四种的神迹来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第一个就是黑暗，从午正到申初有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遍地都黑暗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而且他是真光，但当这个真光这个落在黑暗当中象征着这个世人的这个罪全部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像暂时把那个真光遮蔽了。所以这是神亲自行的一个神迹，本来在一天当中最亮的时候却变成了黑暗。那第二个神迹就是那个幔子殿里的幔子那这是显然这个是后面在圣殿中的这个祭司看见以后报告出来的这个幔子是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是很厚的有人曾经查过，他说这个幔子厚到一个地步四匹马两两朝着不同的方向去跑把这个幔子拉开都不容易的。所以显然这是神亲手亲自把这个幔子劈开，这也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到了希伯来书就讲得很清楚，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通入幔内，从此以后人与神之间不再有这个幔子的隔开，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第三个就是地震，第四个就是这个圣徒起来那这个圣徒起来这件事情只在马太福音记载，那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耶稣在复活的事情上被称为初熟的果子，所以他一定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真正复活的意义的复活。前面有三位像拉撒路他复活以后他还会死的，因为他身体没有改变，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不同了这个身体是不再是物质的身体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神也用着这个 许多圣徒的身体起来，然后在耶稣复活之后啊，这是耶稣首先复活之后有人跟着他一起复活，这是一种预表啊。而且当时这些人能进到城里面向别人去显现，表示出啊，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啊，信耶稣的人都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啊。所以这是四个神迹为耶稣的死和复活来做见证。但这一段最重要的这个注解就是在第46节，耶稣所喊出的那一句话。我们都知道说十架七言，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讲了七句话，我们把四本福音书排在一起哈，可以把这四句话的内容、四句话的顺序都很准确的排出来哈。马太显然是知道这七句话的，但是他在记载的时候其他的话他都没有记，只记了这一句话。所以显然这句话在马太的心中是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这个表达出他那个真正的意思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注解。甚至包括耶稣讲说成了啊，讲他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中，这样的话马太都一笔带过就说他大声喊叫然后就断气了但是他特别把这个引自诗篇22篇的这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写在这里所以这个是把读到这里的人和当场听的人的注意力引到诗篇22篇。因为诗篇22篇就是在解释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我给大家读几句诗篇22篇的第七节，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摇头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个好熟悉对不对，我们昨天刚刚读过那些祭司长在十字架底下讲的就是这个话，不是他们想起诗篇22篇的话他们在背诵诗篇22篇，不是，他们是在嘲笑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那个基督但是就在他们不信当中，他们所讲出的话却落到这个诗篇22篇，因为诗篇22篇是很有名的弥赛亚诗篇，这里所描述的就是那位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将来要经历的事情到了第14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是 很 amazing 的预言。那个时候大卫写诗篇22篇，十字架这个刑罚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是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讲了弥赛亚要受这样的痛苦，人要扎他的手扎他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正是罗马兵丁在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很关键马太把我们引到诗篇22篇就告诉我们，向世人做见证，耶稣就是钉死十字架的耶稣，就是诗篇22篇所讲的那一位救主，那一位弥赛亚他要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来应验这里面所有神指着他所发的这个预言让人毫无疑问的知道说这就是神所定的那个弥赛亚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问一下胡牧师，就是那些复活的圣徒他们会有身体再次死亡吗？谢谢。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预表那这一批人应该是跟着耶稣基督在真正意义上的复活，所以他们的身体都改变了那这是神特别的一个安排当然也有人理解成说他们的复活跟拉撒路复活一样将来也会死的但是我个人的理解，我是觉得他们是跟着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初熟的果子耶稣基督一同真正的复活了所以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停留也会走这个身体已经不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在 圣城中为主去做见证以后就会离开的。
我来分享一下印象深刻的事情，感动我的地方，那个圣殿里的幔子从上不下裂为两半了以后呢，就让我想起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是那种献祭的这个牲子，牲那个整个裂了两半，然后神从中间过去。这个地方我就想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羔羊，他分开了，他为我们为我们身体裂成两半，那神从中间过去的时候，那个遍地黑暗，这个神的这个作为，那个耶稣承担了。那最主要原因呢，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了以后，这个幔子裂开了以后，我们每一位后来的人就可以直接通入至圣所，至所里怎么呢？有施恩的宝座，那个地方是神我们每一个人进入至圣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到那个至圣所那个地方坦然的进入至圣所，到了施恩的宝座前，然后我们可以得怜悯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因为耶稣的为我们死为我们破裂，耶稣他自己跟神之间定了一个跟神之间定了这个新约，就是神跟耶稣定的约，我们没无份的，但是因为他们定的约，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这个至圣所，到了施恩宝座前，我们可以做随时的帮助，蒙怜悯，那个蒙连续，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看到，就是说这个已睡的圣徒就也醒了，因为裂了，所以那个幔子裂了，然后这些已睡的圣徒就醒来了，因为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连续蒙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以至于他们 就跟耶稣一样，他复活了，所以复活的大能在这个身上，他们就人复活了以后就赶到外面去做见证，
这一段对我个人读起来最大的感触就是说，后来使徒保罗说耶稣是复活的初熟的果子，他真的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放100个心，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肯定会复活。那这边52节53节讲那个一些圣徒起来了复活了，这是一个神的一个证明，说你们也会复活。那这一段里面有一句话，就是54节，那个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这些天象的变化，地震啊，磐石裂开，有人复活之后就极其害怕，他们就说这个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们相信了真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主耶稣不愿意否认他不是神的儿子，他被钉十字架，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说你亵渎神，你跟神真同等，他们不能接受这个。但是今天那些百夫长罗马兵丁他们看见这些发生的现象，他们被 convinced， 他们确信了这个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这是神一个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别的书信说耶稣是长子，要带领我们将来进到荣耀里面去。只要你是信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将来就有荣耀的盼望。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很祝福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成为那创造宇宙 万物之主宰的神的儿子，放心，因为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啊，他是长子，有天他来要带领所有的弟兄们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可惜犹太人到至今大部分还是不信，所以他们会经历很多苦，将来末世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他们会受到各国的攻击，但是神跟他们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还是有效，他会回来。那个时候绝大多数活着的犹太人就会忽然之间就知道了那位真是弥赛亚，他们会全体悔改。所以这些人说这个真是神的儿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们信的是确确实实是真的福音。
刚才在小组里面有姊妹特别注意到有跟随耶稣基督服侍耶稣基督的妇女们从加利利来的哈，55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哈，是来服侍主的哈。那他们甚至一直等在十字架的底下等候着服侍主的机会哈。人都死了有什么要服侍的呢？门徒都跑光了哈，但是这些妇女还依然跟着他们。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哈。那一直到什么时候？61节，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这个细节大家注意哈，60节说那个石头已经滚到坟墓门口了，人已都埋葬了，耶稣都已经被关在坟墓里面了，他们还是对着坟墓观看，坐在那里。连这个约瑟，连那个尼哥底母都离开了，但这两个妇女还不离开。这大家能感受到哈，那种的真是对主的不舍哈。很多道理这些妇女不一定明白哈，诗篇22篇他们能不能背下来也不清楚哈，但是他们心里有这种对主的那种很真实的很深切的一种的爱啊，这是一种恋恋不舍的那种的感受，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哈。所以到了28章的第一节啊，就是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又出来来看坟墓，最后一个离开坟墓。然后到了这个安息日过后，第一个最早来到这个坟墓这里来哈，准备再次帮耶稣基督来重新包裹他的身体。难怪复活的耶稣基督第一个向他们显现，那种的爱哈，不是出于什么道理哈，就是单纯的要找任何的机会，哪怕耶稣已经死了，能不能复活，他们自己也没期待。然后他来到这个坟墓跟前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能看到耶稣的尸体。道理不一定很清楚很多哈，但是他们那种爱耶稣啊，要服侍他，找一切的机会啊，要帮助他，这种的心上帝知道，耶稣也知道哈。所以复活以后哈，第一个向玛利亚显现，接着就像那些路上的妇女显现，他们成了第一批见到复活耶稣基督的人哈。所以今天也是哈，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更加的爱主啊，这些的道理我们可以学一辈子啊，但是呢，爱主的心是神所宝贝的。
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伯大尼的玛利亚是不同的人啊。
对，圣经里好多的玛利亚啊，在耶稣受难的过程当中哈，伯大尼的玛利亚没有出现啊，这里讲的提到两个玛利亚。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啊。那另外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出现在十字架的底下。耶稣特别交代哈，让约翰来照看玛利亚啊。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离开那个十字架的现场。所以到这个时候，是这里提到三个妇女的名字。
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雅各、约西的母亲，那个雅各和约西是那个耶稣的兄弟，所以在这个地方指的这个他们两个兄弟的母亲就是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但是他在那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啦，那个玛利亚就是在讲耶稣的母亲，因为为什么不强调出来，为什么不直接讲耶稣的母亲，因为在这个地方他已经复活了，肉身的这个母亲已经不再强调了，所以可能就是怕后来的人把那个耶稣的这个母亲变成圣母的这个地位，所以特别不强调他，就只是讲那个玛利亚，所以给我们一个就是提醒。不过这个个人的看法，我个人是观察了以后发现是这个耶西雅各的兄弟里面有这两个人。
这是两种的讲法，就是那个玛利亚到底是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一种就是刚才黄师母所讲的那个玛利亚就是指着耶稣的母亲，那另外一种的讲法是说是另外一个，是不同的。
我个人是赞成黄师母的讲法，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13章那边讲到耶稣的其他的兄弟特别指出来，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那所以这边的雅各跟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很可能就是生耶稣那一位。那个玛利亚，这个黄师母讲法也蛮有道理的，新约一共讲了6位不同的玛利亚。
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因为我刚刚看抽诊那个里边，他应该是那个被鬼很多鬼
是的被鬼附被医好那位。
路加福音8章2节，
这个我看到这个文献上有人讲的，的确是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就是刚才黄师母说的，这个那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她是另外一个这个亚非勒的妻子玛利亚，
小雅哥。
小雅哥的母亲，小雅哥的母亲。小雅各的母亲，小雅各是谁呢？就是耶稣的使徒之一。就是耶稣不是有约翰和雅各两个兄弟是使徒吗？另外还有一个雅各，那个叫小雅各。小雅各的母亲也是玛利亚。这个不知道，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解释。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啊，这个也不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钻研这个事情。
我想提一下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一个财主，他也是一个尊贵的议员，他是一个不敢公开承认主名的一个隐藏的基督徒。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刻，他敢站出来去向比拉多求耶稣基督的身体，这说明他还是真正的一个信耶稣的信徒。他在这个时候他敢这样子公开的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把主的身体安放在他自己的新坟墓里，这是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12节所说的，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埋。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着旧约的预言一件一件的都应验了。可见我们的主耶稣从他出生起，没有出生以前就提了有童女怀孕生子，出生以后他的每一步每句话都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在完成。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思念，这是神的儿子，是为我们 来到世界，也为我们的罪死，更是为了我们能够战胜死亡，他复活了。所以满心的感恩，人再想要对抗这位神都是没有办法的。他们派兵丁守，他们把这个坟墓封了，都没有办法阻挡主耶稣的复活。
对，我还记得文革的时候，那些人把那个教会封闭了，把所有的教会的一间一间的封了，但是还是不能够把福音禁止，福音还是有传出去。
Yeah, 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兵丁哈、啊、分完衣服之后，那里讲说他们就坐在那里看守他。今天我们读的最后一句哈，把这个封了这个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哈。那到了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啊，耶稣还是从死里复活哈。人可以想尽一切的办法，试着去抵挡耶稣基督的作为，封闭他的坟墓啊，关他的教会哈。但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是没有任何地上的权势势力所能够拦阻啊，所能够阻挡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啊。就是复活以后，当这批门徒啊真正明白知道确信之后，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啊，奔跑着找各样的机会啊，哪怕是这个公会要定他们的罪，他们都没有办法被阻挡啊，持续的为主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啊。所以今天轮到我们了啊，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拦阻，什么样的情况啊，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啊，要一直传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啊，实在是感恩啊。
谢谢主的恩典，是吧，我们真是从耶稣的死和你的复活，我们看到你是这么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是吧，你在世界上虽然只有33年半，但是若你所走的道路，若让我们看见，若你这一趟是为了来完成一个伟大的神的计划，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恩。若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有福，是吧，有你的拣选，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认识你作为我们的救主，是吧，我们为此献上，我们只有向你夫妇敬拜，主啊，谢谢你，让我们通过这一张圣经，让我们从你的死，你的所受的鞭打和刑罚，你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这一切，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没有别话可说，主啊，你给我们所预备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主啊，是我们没有事先没有想到的。我们不要为自己打算太多，我们不要为自己着想太多，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身上，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从你那里获取更多的力量，获取更多的灵里面的指引，帮助我们走在正道上，不偏左不偏右。谢谢你，你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每天的侍奉，每天的脚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